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Thank you. 荣耀看他荣耀加力赞美耶稣赞美大神看他荣耀加力看他荣耀加力念念耶稣感谢耶稣看他荣耀看他荣耀加力赞美耶稣赞美神赞美他荣耀降临赞美他荣耀降临赞美他荣耀赞美他荣耀赞美他荣耀降临赞美耶稣赞美神赞美他荣耀降临他荣耀降临他荣耀他荣耀他荣耀降临马来西亚赞美耶稣赞美上天他荣耀降临他荣耀降临他荣耀他荣耀他荣耀降临赞美耶稣赞美上天他荣耀降临他荣耀降临马来西亚看他荣耀看他荣耀看他荣耀降临赞美耶稣赞美上天看他荣耀降临看他荣耀降临看他荣耀看他荣耀降临赞美耶稣赞美上天赞美荣耀降临赞美荣耀降临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上帝羔羊，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荣耀，荣耀，荣耀。
他们一个家里的下面决心，他们一个人的方面，哦，他们要看。 这堂课是接着上星期的课程，上一次的课程是服事的恩高与领受。好，那我想我现在也请便帮我补发给上星期没有拿到这个讲义，因为我们要先看一下上星期到底讲什么，这样我们才接得下来。够不够？上星期的有两张，两个 page。进行这样，今天再把它接起来啊，有吗？够吗？来，上星期啊，这个第一张、第二张没有了，可能要再 copy。有的没有带来了，那就再去 copy。好，去 copy。OK。因为我们来到的服事的恩膏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什么是圣灵。那所以上星期我们分享到圣灵之后，有一段的那个就是关于恩膏方面。好，请大家看上星期的第二章。有的人还没拿到哈。好，那我现在先来考试一下，我们上次背的经文有没有人能背？以赛亚书61章1-3节，腓立比书3:13-14，啊，我们谁能够自告奋勇背经文？我出的homework墨很少哈，你们有没有背下来？有谁能够背？李牧师。哎，你要不要为我们背一节经文？好吧，因为他们其他功课很重啊，还有那个门徒训练功课太多了，所以我这一课就没有注意到啊。请你念一节好了，读出来，《腓立比书》3章。那李牧师，请你读《以赛亚书》61章。我们每一堂课都要背经文，那实在我们要预备的东西太多，特别是在这方面的服事，我们会有一套神的话语，好，才有能力。好，请。我们这一些跟随耶稣的神的灵，怎么高抹耶稣，也要高抹在我们身上。他有神有这样的应许，但是我们自己要来承受这样的应许哈，对自己要有信心。你在神里面的位分啊，神所在你身上命定的旨意，你要坦然无惧的承受下来。好，我们请听为我们读第二处经文，《腓立比书》。3章，忘记背后努力念前向的标准。好，谢谢。好，那我们来请问最认真的心灵。你很认真吧？ 请问你哈、哦，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以利亚、以利沙身上的恩膏，他们经过他们的生命历程，经过哪几个阶段？指甲，好，指甲就是滚出去。然后我们说肉滚出去，所以你要不要把它讲完整一点？记不记得？不用凤梨躲在那里。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生命都需要几个历程。我们每一个人要服侍神的，要领受恩膏的，与神同行的，一定会有这些历程。首先，我们要从指甲出来，然后我们来到伯特利，就是与神摔跤，对不对？好，然后呢，进到哪里？好，耶利哥做什么呢？征战。然后呢，约旦河做什么呢？领受异象，领受异象，一定有这个过程。每一个生命或多或少，有的长，有的短啊，有的在某一个阶段特别久，在指甲滚不出来，特别久啊，非常不愿放弃自己，不愿破碎自己，所以在指甲都滚不出来啊。那有的人来到了那个。来到伯特利来摔跤，跟人摔跤摔很久，因为他个性他的老我还是很强，所以在伯特利就待得特别久啊。有的人来到了耶利哥，因为没有属灵的装备，没有属灵的知识认知哦，也没操练，所以在那边跟撒旦打仗打了很久啊。在耶利哥城就是征战，属灵的征战，然后得胜之后就进到约旦河。好，我相信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来到约旦河了啊。你觉得呢？你们觉得？有人摇头。哦，什么？你到了，到约旦河了。哦，感谢。哦，凭信心宣告，预言。好，那所以我们第二章呢，上星期还有有一个表格是圣灵恩赐的九种的分类啊、哦，像是更仔细的分类。这个在下一周我会讲圣灵恩赐的操练啊，很和运用。这个都非常实际的，不像我们圣经上所讲的那样而已。我们今天我们这一门课所用的都是将来神要怎么样使用你啊，也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还有就是很多神的仆人、属灵伟人的他们的生命的见证。好，今天我们来到恩膏。上星期讲到恩膏的定义，就是神对他所拣选的人，将他的圣灵所分赐的一种感知的亮度。也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恩膏，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你也可以感觉到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浓度、它的厚度。啊，那这个恩膏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属灵的方面操练的越深，走的越久嘛，越能够体会得到。啊，那虽然你也许Kelly 你们夫妇见夫妇他你们好只是刚开始信主，但是不用担心，这堂课只要你仔细听，你还是很快就可以越过那个然后我有人要进来吗？帮你开门好吗？有人要进来？好。所以我们还是越过啊，感谢神来到了啊、哦，欢迎你们！我们一刚才一直为你们祷告啊，雅美还有金米，还没有一位金米，两个孩子帮上好了吗？欢迎感谢神，我们欢迎，我们拍手欢迎啊 ，Sacramento 的齐安堂啊，是牧主齐安堂哦，奖励来补发奖励啊，再去印啊，我刚才正在分享。我们上一堂课所学习的服侍的恩膏与领受，我稍微在为哇，那等一下还等他来再讲。好，我们现在继续进行恩膏的定义。今天是来到恩膏，我们不是为了要求恩膏来学这门功课，因为恩膏是与神同在哦，息息相关。若是我们没有进入到神的同在，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到这恩膏。那若是我们没有恩膏，我们就没有能力来服侍神，服侍神的儿女。所以并不是我们要这个恩赐，也不是我们要这个恩膏，乃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谢神，每天四点神就叫我起来。我那时候刚被圣灵充满之后，啊，神就
每天都按时的一刻一分一秒不差就把我叫醒，那我每天就好喜乐，因为他用祖先的印象吸引我，我就很喜乐敬拜他赞美他。我那时候也不晓得什么叫敬拜，也不晓得什么叫赞美，然后只知道要唱诗，十几年前还没有兴起敬拜赞美这一方面的那个任何的 information。所以呢，我就是把所有的诗的我所有的摆在摊在床前，然后一本一本翻开会面的记者，从年到大也唱过，就一首一首唱。哎，唱到后来就每天神就教我，天使也教我，哦，天使的声音就下来教我这样唱。那我每天在神面前大概泡了七八个钟头，每天好喜乐。那喜乐到的地步，我简直是在地如在天，我根本都忘记我在哪里，天塌下来我也不管。所以有一次呢，我听信完心地神完以后，就去带领祷告。我那时候已经是intern了，在神学院读神学院第一年，那个教会请我去当intern。结果就在带领祷告会，牧师也来了，我都不知不觉当中一直在带他玩。那个牧师很吓，他后来回去打电话告诉我，他说：“哎呀，我今天看见你的脸有光哦，那个光是像摩星的光，好亮好亮。”我说：“哦，我不知道。”他吓。哦，他说他从来没有像这么近看见一个人脸上泛出光来，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么宝贝，但是我自己不晓得，别人看到那个光不是光这样亮亮，而是真的是那个像魔星那种很刺眼的、很白的、很亮的光。哦，我自从那个牧师给我讲那句话以后，哇，我每天更加殷勤敬神，我希望我每天都能够发出光来。好。那这要付上代价。第三呢，就是在爱和能力当中服事啊。怎么说呢？因为神就是爱，当你在神的属性里头的话，就有爱，你的生命要被神完全的占有，完全的融化，然后你在爱中进行的时候，就等于是在恩膏当中。像你们懂这个意思哈？在爱中进行的时候，就等于在恩膏里头。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应当学习在荣耀当中怎么长进。好，因为在荣耀当中长进，就等于学习在恩膏当中长进。今天的很深，所以你们要注意听啊。那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要有爱，以至于他们所谓的恩赐才能够引起造就教化的作用，使人得益处。好，保罗也是说，如果没有爱，就如同林的罗想的拔。好，你就算能够讲万国的方言，好，没有爱，那也就没有益处，不能造就人。这个就是比喻说。如好像我们有了木材而且没有火一样，如果我们没有爱就没有火，那个柴就烧不起来。我们虽然有恩赐，但是没有爱就烧不起来。好，那这样的恩赐就成为败坏的器皿，而不是能够造就人的器皿。那也有人只在爱方面有发展，但是却不明白恩赐的运用啊。那也就是说保罗在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他们不明白属灵的恩赐。好，这样不明白属灵恩赐，就好像比喻有点有点火的潜力，但是没有木材来让它烧。好，那有一些教会就是这种光景，有一些比较保守派的，比较基要派的他们因为担心圣灵所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呢，他们就宁可不要圣灵。或者就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爱，有很多的神的话语，他们也很认真查经，每一个人都能够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呢，他们就是抵挡圣灵，或是害怕圣灵啊，以至于呢，那个恩赐都没有办法彰显。那虽然有爱，但是没有办法让爱再一次再发挥出来。那现在圣灵已经慢慢在开启，几乎每一个教会都慢慢在打开这个门。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教会他们这么害怕这么抵挡呢？就是因为在五六十年前当圣灵的第一波来临的时候，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就是圣灵的历史，圣灵的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啊。那第一波来临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啊，是圣灵的运行很大哦，很强烈的浇灌，然后大家都一起讲方言。你们看过那个早晨九点钟吗？那本书，对，那本书就是第一波。那来的时候，哇，每个人哇啦哇啦就会讲方言，然后有的人还会，我看到医生什么，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兴起医治的示范，所以不知道人里面那么多混杂。好，这个我们这个人呢，在还没有领受圣灵浇灌以前，我们一定有很多的世俗，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旧我、老我，甚至我们的 generation curse， 还有我们的拜偶像的背景，好，就是各方面很多很多。但是圣灵一冲下来的时候，那东西还没有完全出去， 就像好像一个杯子，这杯子里面有很多污水，或是有很多灰尘沾了杯的边缘。虽然我们冲了水下去，有一些东西出来了，如果你没有用力去洗洗刷刷吗，杯子还是脏的。一样，我们的人也是，当我们还没完全被别人洗的时候，那圣灵下来，就混杂了人灵、邪灵，还有圣灵一起做工，所以冒出来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有时候好像很造就人，有时候又奇奇怪怪的动作，然后有时候又拿我又出来，所以他们就造成教会的混乱啊。因为有的人的本性就是喜欢玩弄权术，有的人是有骄傲哦，一旦自己觉得我听见了声音，我会讲方言，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在教会就有纷争，纷争，然后个人个行己路，自己每一个人都跟神很通啊，但是到底通到哪一条不知道，所以呢就乱，就会混乱。因此在那一个年代哈，虽然有圣灵的运行，但是教会那个混乱啊、纷争啊、分裂啊，以至于到后来干脆就关闭，对圣灵关闭，这个原因是从这里来的，现在我们完全知道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很经过五六十年来的小心的走啊，在看，我们就会很小心。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哦，他说他听见声音，他看见异象，先不要高兴，真的不是说不让他表现，而是好好的辅导他、遮盖他，等到里面都清干净了，再重新来，那时候就没有看到那么多异象。如果以前很多行邪术拜偶像的人啊，或是有行过乩童的背景的啊，他圣灵一充满，他一定会在那跳舞啊、领舞啊，哈，然后你一定会看到很多异象。你不要羡慕他能够看到异象，不一定来自神，因为他里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出来。好，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就会很小心，小心防范，就不会造成教会的混乱。这也是需要教导。好，另一方面呢，就是当我们两者同时进行的时候，当我们有爱，有圣灵恩赐同时进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领域当中有程度的不同，有程度的不同。就是你不但也有爱，有圣灵的高抹，你也有圣灵的恩赐，但是还是有不同的程度。这里可能就是一个星星之火，这可能是更大一点，是一团萤火，也有可能是一把烽火，然后也有可能是森林的大火，那就看你这个人的生命破碎程度到什么地方。好，所以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中的表现，最终呢在于我们的信心与神联合的程度来决定。你这个人能够带下多少恩膏，看你跟神的关系，跟神的联合的程度来决定。那什么是谁能够看得出来你跟神的联合程度怎么样呢？那就是爱、怜悯、丰盛的恩典和信实。当你有更多神的属性彰显出来的时候，你就更能够带出神的恩膏来，因为是神的同在。好，第四点就是在神荣耀中长进的条件。在神荣耀中长进的条件没有捷径。第一，这个很重要，要花时间在他的同在当中，定睛的注视他，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第二，要仔细研读及默想神的话语，仔细研读及默想神的话语，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所以若是我们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发挥更大的果效，我们能够使神恩膏更大的从我们身上彰显，我们要仔细研读还有默想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设立那个小读经进度啊，今天读第几章第几，读完哦带起来哦了事的，那是不够的。如果你要被神使用的话，如果你要与主同行，你一定要很仔细的研读它，好好的默想它，并且要做记录，一定要做灵修日记，请你们记住。因为当神看见你这么认真在读他的话语，在记录的时候，他会给你更多更多。啊，我十几年来，从我被圣灵这样大大更新来到现在，已经写了30本了。我只要我每天在神面前读的，我有一点时候一写，那神看见你那么认真写，他就给你更多。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就写了10个page。一直写，好，我从2点多起来就一直写了。神昨天没有给我，因为我昨天好累，昨天我身体好累，而且我一直咳嗽，其实我已经咳了好几天了。 刚才来都沙哑的唱不出声音来。好，那你看看，那当我们愿意这样的话，神就可以给你成章成篇，你就可以去为主传神国的道。好，没有秘诀，我以前是左口笨舌的，我是很胆小如鼠的。所以神呼召我出来之后，我跟神讲了四个我不配的条件，推我说神啊，我左口笨舌，好，那我不会讲话，你大概选错了。然后说神啊，我胆小如鼠，像机电那样哈。然后我想实话，我的身体这么矮小，我站在讲台谁看得到我？然后又讲说，我又没有才能，我什么都不会。好，我就跟神讲了四个借口，神啊，就在一天内透过四个仆人，把我的借口全部把我挡回去，在讲台上把我讲出来啊。所以很奇妙，就是有一个神的仆人，他我在参加一个特会，他讲那个装备啊，蒙召与装备，他就。然后他一上台就讲他见证说，哦，他爸爸是牧师，他从小就跟着爸爸，他就很想当牧师，所以很多亲戚朋友都很喜欢问小朋友说，哎，小朋友你将来要做什么啊？啊，他就说我要当牧师啊。那个亲戚就说，哎呀，你这么爱这么会生病，你又没有身材，又没有人口才，用台语讲啊，怎么能够当牧师啊？嗯，说他没有身材，就说他很瘦瘦弱弱的，又不会讲话，所以他那个又没有身材，没有口才，就是我的借口。所以他就透过那仆人就讲出来，啊，也有讲到摩西的例子。好，那所以呢，就是在神的荣耀当中，的长进呢，第一就是花时间亲近神，第二仔细研读，第三呢为主受苦。这个为主受苦不是指身体的受苦，或是过自己犯了过所受的苦，那个不算是为主受苦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然后我必须被破碎对付啊！不要说哦，那个这个是为主受苦。所谓的为主受苦，是为了神，为了要像基督，为了要顺服他的旨意而受到的苦难逼迫，那个就是为主受苦。在罗马书第五章三到四节，好，那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当我们能够真的是为着那神的旨意受苦的时候。自善自清的苦楚，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这个时候才能够让神来使用。第四点就是谦卑受教。好，谦卑要谦卑，好，要受教。这里谦卑和受教，就是包括我们的本性。然后我有些人呢、啊，自以为自己的生活经验很丰富，在社会上轰轰烈烈一番啊，所以呢，哦，他来到了教会呢，他也是按照他过去的那个辉煌的历史就搬过来，然后他想说我当年我在外面我是叱咤风云的哈、啊，我是一面当官的，那我今天来这我也能够做到。很多人就是因为是这样造成教会的混乱，或是自己的挫折感。他讲我都当董事长，我当老板了，我当然可以当小组长。可是不一样，在神国要当小组长，那个生命没有破碎，当不起来啊，当不起来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一点啊。那还有呢，有的人以为说，哦，我在社会很，我是一个在上面的人，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呢，他来到教会，他也是专门在批评人，这个人不对，这个人带敬拜不好，这个人歌唱的不好，这个人讲道不好啊，这个人怎么样，就到专门在看人。在指责人、批评、论断、回谤，特别是在社会上曾经有地位的人，或是有一般事业的人来到教会，最容易批评神的仆人，因为他看不惯嘛，看那个这个样子根本不起眼嘛，哈，他所以他就是他大场面看惯了，他不起眼，所以他就是带出批评，背后前面都批评，那样的真的是犯了大忌，犯了神的大忌。那个，所以他在教会越是这样，就越恶性循环，神越不能使用他，神不使用他，就越怪罪别人，是人以为是人家不让他，或是怎么样，人家轻看他，或是没有看中他的恩赐，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因为他生命没有破碎，神没办法使用。好，所以在这一方面，真的我们需要学习，来到神的国度，完全放掉以前的，忘记背后的。好，忘记，而且在神的国度有神的国度的原则、律例和法则，也绝对不是世俗的。那个神国的秩序也不是世俗的秩序。有时候神就兴起一个软弱无力的人来行他的大事，神也兴起那个左手笨舌来传讲神的话语。好，那神呢，就是兴起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方面都要谦卑，而且要受教。哦，不要碰那个神的受膏者，让我们 才不会把神的恩膏流掉。很多人不明白我们里面有恩膏，为什么没有办法彰显，因为漏掉了。你里面有恩膏，但是你漏掉了，你的生命没有被破碎，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圣洁的恩膏，漏出去了。所以呢，神的荣耀呢，可以充满在整个房子，也可以充满在整个会幕，也可以充满在圣殿，就在圣经上都有记载，也可以充满在一座山，这个宝座，好，我们这个圣山，充满在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殿里头。好，我们要常常来操练，让神的同在透过你，大过你的群体，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有时候一个仆人，他的恩膏也许仅止在这个环境，有时候在到第三排，有时候到第八排，有时候甚至出去外面，所以外面进来人还没进来就已经扑倒了。好，那个就是因为他本身破碎，本身跟神的关系，好，愿意被神来反省折服。好，那我们都知道很多这样的仆人。好，第五，服事恩膏的开展。服事恩膏的开展，怎么样使我们这个恩膏能够开展出来呢？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主权在神，但是我们这部分刚当尽了责任。第一，主权就是神，这是恩膏是神所设立的，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这里有写。第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在以弗所书4章11节。第三呢，是渐进的，不是一下子就有的。比如说在使徒行传21章第8节提到，腓力起初只不过是平信徒，但是因为他很忠心，后来就慢慢被公认为蛮有圣灵充满的传福音的人，是慢慢起来的。高楼平地起，每一个仆人也，我都听了很多的例子，很多仆人像穆迪好像是修天馆的，还有什么擦鞋匠的，还有重洗厕所的，都是这样来的。没有人一开始就想要来坐在这个很有恩膏的宝座上，神没有办法使用这样的器皿。所以保罗呢，起初没有人知道他，但是因为他忠心，他冒死，神就加添给他，使他进入到那个使徒的行列。使徒的行列，保罗是后来才挤进来的。本来他的出现是耶稣升天以后，他本来不是在列在那个使徒的那个排行榜里面，但是因为他的忠心，他愿意为主冒死，所以他进到他的使徒里头。但是他在使徒之前呢，他是教师，使徒行传第13章第2节，他是当教师的，那你可以查考得到。所以呢，一个开展之钥呢，我那里写一个箭头指一个 key， 有没有？特别给你们看见了，这个 key 就是忠心。你要忠于主的所托，你如果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把大事交托给你管。你想，有的人不屑于做小事情，我现在才不做这个呢，还是说，这个我的能力远远超过这个，怎么派给我这件事情做？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最低层起步开始的话，神真的没有办法使用。所以我们要忠心，不但是要从最低层，而且是要忠于所托，每一件神所交托给你的事情都要做到。那神会透过神的仆人来交托你做事情。所以有的人呢，有的人不明白，他想说他在社会上高高在上，他来到神的国度，来到教会，他不顺服权柄，那真是太可惜。他不愿意顺服权柄，他瞧不起神的权柄，神所设立的权柄，那他真是失去很多恩膏，失去很多的祝福。好，我看到很多这类的例子，就一直滚，3、4年一直滚，滚不出来，因为他不顺服。不顺服他自己吃亏，然后埋怨别人，那就造成很多苦毒，心里不平衡，心怀不平，也造成教会的混乱。神就在等，神要向你要复兴，就等那个人，等到那个人完全进到真道里面同归于一，教会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破口，不要成为神等我们同归于一的一个那个例子。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快快的进到他的呼召里头。所以多重的职分，我们无论神赐给你是一个恩赐，一个职分，或两个职分，或是多重职分呢，我们都要一步一步的来跟着学习。只有耶稣同时拥有5个职分，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神会给我们同时5个职分。 啊，但是我们就要在忠于神所给我们那子身上，我们就很忠心，一步一步的学习，这时候神就会亮相加亮的在让我们在当中发展，神的拣选加上我们的回应，就使神得到荣耀。好，第四呢，是要知道神的时候，神的timing很重要。这个也是因为为什么教会会很混乱。好，比如说很耶稣他到了30岁，他才真正领受到恩膏的降临。我们从路加福音3:21-23，我们可以知道耶稣30岁以前默默无闻，没有做任何事。好，他到路加福音那边提到3:21-23，耶稣到30岁才开始领受恩膏降临。保罗虽然在某处已经被招了，但是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如果去查考使徒行传13:1-3，他到安提阿的时候才被高为使徒。好，加拉太书里有提到同样一件事情，在加拉太书1:15-16，还有使徒行传13:1-3，你知道那时候他被高为使徒的时候已经42岁了。好，他在母腹已经被召，可是42年后才被高为使徒。摩西也是一样，他40岁以后才跑到旷野去，他因为杀了人，怕被埃及的惩罚，所以他就躲到旷野去，那时候才开始进入他人生的真正的破碎期。他到80岁才出来，才真正被神使用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80岁要出来前，圣灵向他启示，在荆棘中的火焰向他启示。你们有没有读到这些经文？有哈，摩西那个，所以到80岁神才使用他。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timing，不要抢在神的前面。很多人就是在这一方面跌倒挫败啊，他想哇，我以前很会唱歌啊，哦，一到教会他也要唱歌，可是那个生命没有破碎，他就是用以前的方法来唱，那不是敬拜，那是唱歌，那是表现曲啊。那很多人也是，他认为他很有带小组的恩赐，很有带领人的那个本领，他就当小组长。可是小组长要从 member 开始，他不要，他要来当一个小组长，就是怎么也带不起来。不是神不给他，是他生命不够，那个承受不住那个神的祝福，承受不够啊。所以需要知道神的timing。第五点呢，需要预备时期。不但神的timing，还要预备，不是单单在那边等候。像耶稣呢，他就预备了30年啊。那个以利亚是借着跟随啊，以利沙是借着跟随以利亚，跟随了10年呢。他才真正得到以利亚的恩膏。以利沙就是这样跟随服侍，然后到了10年之后神才给他。所以一个生命的预备期呢，一个器皿预备期不是很快就促成的。有的人就是迫不及待啊，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操练几次了，我就来了，哦，就要来担当一面，独当一面了。那时候就很辛苦很累，因为那个预备期不够成熟度啊。所以以利沙跟随了以利亚10年，恩膏的降临要付上代价，付上代价，像以利沙就付上代价。好，那我们知道那 Kevin Kuhlman 啊，他也是付了很大的代价啊，神才在他的生命最高峰期这样大大的使用他。他自己说，我花了一生的时间，我为了我把我的生命献给神，我不惜放下我的生命，我跟神交换，使他得到荣耀。罗炳生师母也是奉献他自己的一生。所以我们都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奉献我们时间、才干、金钱，在每一件事情上回应他的呼召。每一件事情，时间也许我们会奉献，才干我们也可以，金钱也可以，最难的是什么？脾气，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脾气和个性是拦阻恩膏的最大的一个敌人。神没有办法使用，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脾气。那我们知道神的属性，他的性情是温柔，是谦卑的，是忍耐的，哦，他是圣洁的，那他不轻易发怒的，蛮有怜悯的，有丰盛的慈爱，是信实的。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回应他的呼召，以至于呢，那个装备期就拉得很长。如果你愿意更多、更快的被他破碎的话，我们就快快的被他建立起来。所以，耶稣呢？耶稣因为他愿意，他顺服神，与神同行，所以他在3年内所行的事情，用三十年的时间来预备。他用30年来预备3年的事工，3年半的事工。所以恩膏 少的原因是预备的太少，预备太少的原因是不愿意付上代价。好、哦，这样知道吗？总挂一句，我最后都会每一个讲嘛，我会总挂一句那个 key point 哈、哦，你们就抓住那个重点。第六，恩高的限制，每一位服侍神的人呢、啊，都要分辨神所安置的位置。啊、哦，神所安置的位置，如果不分辨的话，就会造成像扫罗一样。他侵犯了祭司的职分，我们都读过扫罗的事情。扫罗王，本来献祭只有撒母耳能够献祭，是祭司神所高立的祭司能够献祭。但是呢，他等左等右等祭司没来，他就自己上去献祭了。神就说：“我要把你的那个王位挪去。”一样的，在教会，我们现在都在学习神国，我们将来都要上天上去，所以教会就是天国的缩影。如果我们在这里好好的预备学习的话，我们将来到天上我们就很得荣耀。所以呢，如果像扫罗那样的话，他就是等于僭越了他的职分、哦、甚至在旧约里面还有僭越他职分而死的例子、哦、第一就是僭越恩高的危险，在历代志下26章15节，这里有提到乌西亚王是又倔强又骄傲的人，他的成功使他心高气傲，神就大大责打他，变成一个大麻风。所以我们属神的人，服侍神的人要小心，我们在某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很努力很成功，并不代表神高抹你在神国也成功、嗯、我们在外面、哦、房地产做得很成功，并不代表你在神国里面、哦、你的服侍就一定很成功。神不要我们把社会的方法拿来神国来用，神不要、哦、所以这一方面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属灵的麻风，不要因为僭越神所设的界限呢，成为属灵的麻风。第二，好的预见不代表恩高、啊、在民数记16章第3节啊，31、32节有提到、啊、不要因为我这个是一个好的建议，我就觉得、哦、我可以来左右整个教会的行政啊，这样贸然进入新的那个服事的层面里头呢，不但会毁坏神的计划，并且会造成教会的混乱，秩序的混乱。可拉就是一个例子、啊、可拉我们都知道，可拉他被指派担任耶和华的帐幕，这是在民数记里面回去可以查好到底他是什么例子哈。他呢被指他的职分就是担任那个耶和华帐幕的圣物，这个职务就是帮助祭司。可是呢他不满足他的职分是帮助祭司，他认为他跟亚伦有一样的圣洁，所以他想要当祭司。他自己认为，好，所以呢，他就僭越了他的职分。他不知不觉当中就失去了神的祝福，因为他不是凭着恩高进行，乃是凭着自己的意愿和欲望行事。好，人都很喜欢出人头地。哦、很喜欢有自己的表现欲、哦、很喜欢被夸奖、哦、所以这样呢就会带来、哦、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挫折，教会的混乱不能够复兴起来。我们接受神所呼召的工作，不论大小或公开或暗中，我们不是根据工作的公开性而得赏赐，乃是根据我们的工作时的忠心得赏赐。不是说哦，带领敬拜赞美他的赏赐就特别大哦，在厨房的做菜就没有什么赏赐。一样的，只要你的忠心，你有忠心在你那一份上摆上了，而且是摆上完全的话，你在天上赏赐很大。所以那个 Rick Joyner 他被神提到天上去，有一个多月之久，他看到很多异象，最后他那宝座前的那些最靠近宝座是最难进去的，居然不是那些鼎鼎大名大布道家大仆人，居然是那些妇女，祷告的妇女，名不见经传了，从来你没有听过的妇女，就是跪在宝座前跟神那么亲近，你知道吗？神要的是忠心，不在乎你服侍的那个大小，不在乎你服侍的亮度有多那个有多显耀。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忠心就够了，不在乎你服侍的那个位置啊和大小，我们要停留在神所设立的界限内，顺从到底，直到神另外开路。就好像大卫建殿一样，他就很懂得神的心， 为什么神说他是合神心意？因为他在这一方面他不僭越，不僭越神的托付。神说你不能，你不能建我的殿，因为你没有杀人，没有征战。那并不代表哦，那怎么办？那大家都不当勇士了，不当战士？不是的，因为神给他的恩膏是征战勇士的恩膏，神给所罗门是渐渐的恩膏，不一样的恩膏。不是因为大卫这样做是比所罗门更呆坏，所以他不能渐渐，没有这回事。好，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四到十一节。第七大点，恩膏的限制，恩膏的限制，好，有三个小点：接受恩膏的显示，分辨恩膏的形态和目的，学习如何导引和显示恩膏，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就在这一方面摸摸索索，寻寻觅觅，心里就有心地这一部分，寻寻觅觅，为什么这个人那么有恩膏？什么时候是你的流，流到哪里？现在该怎么进行？如果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苦于这一方面，就是有时候带师的时候，不想怎么带下去，好。